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美国与东盟升级为全面伙伴战略关系，加密货币平台 FTX 破产，全超过10亿的美元消失。见到撤军，普京大佬丧礼之后首次扬言四个字，俄军撤出赫尔松，大坝桥梁全毁，几十万人遭到威胁，纽约老兵节游行风雨无阻。必读好书，名医胡乃文话俾你知，健康唔系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12号，拜登在金边出席了东盟峰会，强调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并展示在北京的后院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决心。双方同时决定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出席东盟峰会亦被睇作是他与习近平峰会所作的铺垫，亦凸显出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在拜登结束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第九届东盟与美国峰会、2022年东盟与美国特别峰会雄心勃勃的成果，并将开辟对我们总计十亿人民未来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的新的合作领域。要通过坚持自由航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国际法原则和和平解决争议，并藉由东盟主导的机制来推动海上合作。据美联社报道，当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会向东盟国家领导人提出自由航行和中国非法以及无管制捕鱼的问题，并以此表达华盛顿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不喜欢这一事实，但他们当然亦要承认并且理解这一点。自由航行涉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美国坚持认为，美国的基舰有权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自由航行。沙利文强调说，美国作为当地一支提供稳定的力量，在防止任何一国从事从根本上有违东盟以及其他国家利益的持续恐吓和威逼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拜登说，美国与东盟的新合约是向着处理这个时代最重大议题迈出关键一步。只要携手协力，我们就能够处理这个时代最重大的议题。我们将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而且坚韧安全的印太地区。与会国家未来七日将会举行一连串峰会，可望讨论一些棘手的全球问题，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和气候，以及台海、南海和北韩试射飞弹等问题引起的区域紧张情势。11月11号，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讲，已经申请破产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至少有10亿美元的客户资金凭空消失。知情人士说， FTX 创办人弗里特暗自将 FTX 的100亿美元客户资金转移到自己的交易公司阿拉美达研究，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此消失，消失的金额大约介于10亿至20亿美元。 网友吴寻常的鲸鱼11号爆料话，根据 CoinDesk 的讲法，在过去几个钟头里面，超过 3.8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离开了破产的加密公司 FTX 的钱包，但几乎没有明确解释原因。好多 FTX 钱包持有者报告话，他们的 FTX 和 FTX US 钱包里面的余额为零美元。两名担任 FTX 的高层职位的人表示，他们听取了高层主管对公司财务所做的简报，弗里达六号将 FTX 的资金记录分享给公司其他高层主管的时候，曝光了这个资金缺口。这些记录提供了 FTX 最新的资金情况。30岁的弗里达解释说，我们没有秘密转账，我们的内部标签搞乱了，然后资料被误读，他没有提供进一步说明。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同意并购 FTX 之后又取消。FTX 就在11号申请破产。弗里达11号在 Twitter 发文说，他正在度拼凑 FTX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感到好惊讶，我好快会发表更完整的贴文，再详细一一解释。熟悉 FTX 的人士话俾纽约时报听，该交易所可能有多达80亿美元的未偿债务需要偿还。弗里达已经辞去 FTX 首席执行官一职。美国媒体 Fortune 10号报道， FTX 加密货币交易所内爆摧毁了民主党的第二大捐助者索罗斯，因为民主党正准备监管加密货币，因为大量财富被摧毁，让加密货币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可能很尴尬。他们从加密货币人物那里获得了巨额捐款，同时在今年采取了监管空间的试探性措施。弗里达曾经是2020年大选中乔拜登总统的主要捐助者。有普京大佬称号的俄罗斯哲学家杜金8月才痛失爱女杜吉娜，近日首度打破沉默，在社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推翻政权，甚至暗示应该将他剖腹处死，不过贴文现在已经遭到删除。每日邮报11号独家消息指出，俄国重量级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杜金一向同普京关系密切，是他身边智囊团之一，在战争期间策划不少，以前曾经建议将俄罗斯的领土扩展到克里米亚，然后是其他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杜金对俄军接连败北感到不安，同时军方亦指责领导人入侵失败，与当局之间的分歧加剧。俄军全部撤出赫尔松，严重打击了克里姆林宫的自尊心。杜金在 Telegram 发文说，对于很多俄罗斯士兵命丧该地相当愤怒，还引述苏格兰社会人类学家弗雷塞的作品《金枝》书里面的故事，讲述国王在干旱的时期没办法为子民带来甘露而遭割腹杀害。他说，我们赋予统治者绝对的权力，他在关键时刻拯救所有人，包括国家、人民、民族，如果没办法做到，那将面临雨中之王的命运。他说，只要你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现在应该感到咬牙切齿，俄军已经在赫尔松投降，如果你们没有感觉不安，就不是俄罗斯人。11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军队全面撤出赫尔松，已经在第聂伯河东岸完成重新部署。有消息说，主要桥梁遭蓄意炸毁，以防乌克兰军队再攻过来。现在卫星影像显示出炸毁的情况，下游几十万的居民恐怕面临洪水威胁。综合路透社和每日邮报的报道，俄军撤离赫尔松之际，境内新卡夫科卡水坝经传爆炸声响。11号美国太空公司马萨尔科技公布卫星相片说，几座桥梁和新卡科夫卡大坝受到新一波蓄意破坏。 北边的水坝和水闸明显被炮击掏空，其他好似安东洛夫斯基公路桥、达尔伊夫卡桥亦受波及。目前仲冇办法证实系边个造成。新卡夫科卡水坝全长大约 3.2 公里，坐落喺第列伯河上，喺战争初期就遭到俄军占领，系越过河流嘅唯一一条路线。之前泽连斯基话，炸毁水坝将会影响南部哈里米亚地区嘅供水，间接透露俄军已经失守半岛嘅事实。而家一旦缺堤，下游将近几十万嘅人恐怕会陷入洪水灾难。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节，第103届纽约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五大道登场，超过280个团体和超过2万人参加。虽然落着雨，但参加游行的团体和老兵他们风雨无阻。游行队伍长达1英里，其中包括现役士兵和水手、武装部队各个部门的军人和妇女，以及二战以后回来的退伍军人。今年的游行有将近300个游行和车辆单位，包括退伍军人团体、服务提供者、军事单位等。这次大规模游行向全美国大约有1700万的退伍军人致敬。市长亚当斯发表讲话，他感谢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他说，我们知道你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你付出了多少，你牺牲了多少，每次你的亲人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时候，你亦为这个国家服务，我们亦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今年阅兵的大元帅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第一位黑人军事长文斯巴顿，他曾经一度是海岸警卫队最资深的入伍成员，他在3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访问了33个国家，航行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参与了50几次搜救，同时拥有两个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游行包括300个游行队伍、2万名游行者和25辆爱国花车。联合战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兼执行董事马克奥托话，我们很高兴再次让纽约人有机会向那些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致敬。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地盟友的自由而战。我们很自豪地庆祝和感谢我们的元帅、退伍军人和每个服务部门。游行中的唯一华人队伍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每年受邀参加老兵节游行，有天国乐队、练功队、旗队、莲花舞蹈队、腰鼓队、横幅队、 LED 车，三面巨幅屏幕的 LED 车别出心裁，画面呈现出感谢退伍军人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的服务。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号的名医胡乃文在当地时间11号下午在市长官邸和式讲堂举办健康不是梦新书分享会和 fans 见面会。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而且不少年轻人的身影。胡医师幽默的语言令到现场笑声不断。健康不是梦是将 YouTube 频道胡乃文开讲节目受欢迎的素材集结成书，该频道讲解各种男女老少的健康问题，提供非常实用的解决良方，目前有71万7千几的订阅量，非常受欢迎。已过古稀之年的胡乃文医师鹤发童颜，笑容可掬，他大学的时候是学习生物学，在研究所主修神经科学与及内分泌，毕业之后则投身入药理学，并被单位派去美国史丹佛研究所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回到台湾之后，胡乃文开始钻研针灸，并进一步深研中医，从针刺之术到黄帝内经，望闻问切，经络气血，仿佛踏入一个崭新的天地，探寻5000年神传文化的奥秘。在行医的过程中， 他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治愈过很多疑难杂症，多年来远道而来慕名求诊的病患纷至沓来。胡乃文还是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知名的中医讲座节目的主持人，并多次受邀在美国、新加坡等地举办健康讲座，所到之处都以擅长深入诊断病源的功力受到观众的好评。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不止政治局名单，连中央军委亦都被做手脚。如北京遏止北韩军事挑衅，拜登亲会习近平，计划发警告。2025中国全民将实施电子健康码，分析说等同人人佩戴电子脚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3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胡锦涛在20大闭幕日被带走，风波一直持续到而家。日本籍韩富士近日发表资深记者丰川健司的报道。丰川健司由熟悉中国政治的美国官员那里获悉，胡锦涛在闭幕日当日上午知道政治局委员由25人减到24人。他亲手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被踢出下届政治局。丰川健司认为，胡锦涛当时想翻阅台头的红色文件抗疫名单，被栗战书阻止。台湾唇语专家指，栗战书当时很可能是对胡锦涛说不要看了，都定了。对这篇报道，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沈明失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不知道上述唇语分析的对错，但是他认为丰川健司的报道符合外界一般性推论。沈明失说，习近平可能同胡锦涛承诺了些什么，但是到最后一刻他觉得自己气势占了上风，所以在最后一刻将胡春华踢走，全部用他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可见25人名单里面本来有胡春华，但是不可能换人，因为要将哪个放上去应该经过开会讨论决定，临时变成24人可以视为是习近平个人所做的决定。沈明失认为，习近平会顾虑如果将胡春华放入政治局委员，以他连续两届政治局委员的资历，势必要入政治局做常委，中共权力体系必须有他的位置。沈明失还提到，中共中央军委亦都可能出现换名单事件。沈明失说，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一样，他甚至连党代表都不是，之后就直接变成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就是临时抽换名单的结果。胡春华亦都是一样，如果他在25人名单里面，至少会担任政治局常委，为了不让他入去就直接抽走，不让胡锦涛看名单，是因为胡春华被踢出局，这讲得通。沈明失说，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其他人应该都知道新名单，胡锦涛可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习近平怕他当场有什么激烈反应，不给他看名单就直接带走。至于为什么只有胡锦涛表现不满，沈明失指出，习近平有把握私自抽起名单，不会引起全面反弹，因为他自认党书记，中央组织部都归他管，他还掌握军队、公安、武警、刀把子、枪杆子、笔杆子都归他，他预料这班人没办法作乱。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12号上午抵达柬埔寨，参加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十国主办的一系列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拜登抵达之前没多久表示，如果北京不帮助遏止北韩军事挑衅，拜登将会警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将会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综合媒体报道， 沙利文向媒体表示，拜登计划13号同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会面，讨论北韩问题，并且询问这两国领导人希望他对习近平讲些什么，然后14号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会面。届时拜登会向习近平表示，身为北韩的最大盟国，中国应该发挥具建设性的作用，遏止北韩走向最差局面，这亦都能够令中共自己从中受益。沙利文说，拜登不会对中方提出要求，但是会分享他的观点给习近平，亦都就是北韩不单止对美国、南韩以及日本构成威胁，亦都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构成风险。如果北韩的飞弹和核子武器增强计划持续发展下去，只会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安全部署会进一步加强。至于中方是否愿意向北韩施压，沙利文表示，那当然取决于他们自己。沙利文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多次讨论过北韩问题，但是北韩日益活跃的军事活动增加了地区风险。2022年到现在，北韩已经发射了60几枚弹道导弹，是金正恩执政10年期间任何一年数量的两倍几。他指出，由于这些导弹试验的速度以及潜在的核试验，第七次试验的威胁已经是火烧眼眉，目前的形势更加严峻。11月9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表消息说，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名为《14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文件，提出到2025年，每个中国人将会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指出，咁相当于同每个人都戴上电子脚镣。大陆财新网引述中共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和信息化师的人士言论话，电子健康码并非关系到新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资料的防疫健康码，而是主要用于医疗健康服务，包含识别、结账和服务的功能，关系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医疗服务资料。根据该规划文件，到2025年二级以上医院将会基本实施在院内服务资讯互通共享，三级医院将会实施在核心资讯全国互通共享。同时文件还提出一项优先行动，就是以普及应用居民电子健康码为手段，建立居民以身份证号码为主，其他证件号码为补充的唯一主索引，推动一码通用。相关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网民在微博发文质问，那是健康码一直要推行下去的意思？个人的健康码私隐还未炒到满天飞啊？当初上海大多数阳性康复者求职那阵要求没有阳性病历，以后有了这个码，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的用人要求？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医疗相关的是不是亦都可以更精准地话晒俾人知？等患者一打开手机，就面对同自己疾病有关的黑色资料。今次是公民的健康私隐，下一次又是乜嘢？还有人说，永久性健康码或者是科技带给人最大的伤害。人是不是健康，不是由人的身体状况决定，而是由一个其他人操控的电子符号来决定。失去人民精神规范的科学不如无。另外就有人愤怒表示，如果健康码演变成为集成式监控工具，那是非常恐怖的事，那是对个人私隐、人权的粗暴侵犯。时事评论员魏虎宇11号向大纪元分析说，在中共的防疫过程形成了新的维稳模式，健康码这种产物就是利用高科技打造出最快捷省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比中共之前的任何方式都好用，相当于同每一个人都戴上一道无形的电子脚镣。对于那些中共不放心的特定人群，以后都不需要街道委员会上门骚扰了，中共想限制这些人出行，只需要打一下键盘就搞定。 另外，在美国加州湾区从事医疗行业的陈国栋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实施每人一个电子健康码的计划，政府或者涉嫌侵犯民众私隐。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健康资料可以随便给其他人的话，或者被一个政府很轻易得到，这样将会是对这个人的一切，包括婚姻、事业、升学等，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在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风控底下，中国大专院校近期亦都频频传出大学生在高压环境下的消极反抗行动，包括养纸盒狗、深夜爬行以及发疯狂文学等。有观点认为，这些现象显示极端疫情管控下，大学生已经接近被逼到癫的绝望状态，但是亦都有人认为这些学生失去了应有的抗争精神。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早在今年9月初就封校的中国传媒大学，该大学的微博协会官方账号早前发出教材，教学生怎样利用快递包装盒制成纸盒狗。随即纸盒宠物在中国各地大专院校流行，很多学生将纸盒狗养在宿舍，并且约埋同学到操场放狗。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仲成为夜间爬行运动的推动者。该校学生上传的影片显示，很多学生在操场围成圆圈爬行，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亦都有学生召集大家到操场爬行。报道综合微博的消息显示，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电邮大学等亦都有学生加入爬行行列。而非常讽刺的是，即使这样的爬行活动亦都必须出示核酸证明。爬行活动盛行之后，多间学校爬行的学生被举报，华洛师范大学就立即采取行动，派保安把守操场，只准出不准入。北京电邮大学爬行群组的群主被饮茶。在微博有关大专院校爬行的消息亦都被封杀。与此同时，急集住绝望同宣泄的疯狂文学亦都在网络蔓延，文章充满思考、分裂、乌鸦、对越号叫等字眼。而网民就对事件的睇法不一，有人认为咁显示中国大学生已经被封控政策逼到癫，呈现大学生绝望的心态，亦都有人认为咁是一种消极抗争的方式。另外有人批评中国大学生冇勇气反抗，自从八九六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打低，知道是乜嘢一回事，但是就冇办法，亦都冇勇气反抗。美国大专院校的年轻华裔学者壮绝表示，看到这些在中国失去常规的时代，青春无处安放的学子，看到他们绝望但是无力反抗的现状，首先应该将谴责的焦点集中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他亦都认为学生选择爬行等这种甚至不可以说是消极抵抗的姿态，和五四运动者、和八九的一代相比，已经失去反抗精神，那不应该是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但是所有人，包括这些细路的父母，都应该反思，我们是不是给过细路关于勇气的示范呢？11号下午1点左右，黑龙江伊齐高速公路黑河至哈尔滨方向的一部旅游巴发生意外翻侧。官方通报事故已经造成4人罹难、15人受伤。有网民说，发生事故的是黑河学院转送学生返哈尔滨的专车，这部车上就刚刚出发，因为落雪路滑发生意外。黑河学院位于黑河市外辉区，当地因为疫情由10月14号开始封城，在网上授课。11月5号当地解封，但是出城需要提前3日申请。微博账号黑河学院超话的消息显示，近日学校准许学生回家，但是学生回家需要得到家乡社区的批准，回家之后还要接受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离。目前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当地拒收继续滞留在学校。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疫情管控下中国大学生在深夜爬行 这种消极反抗的举动有什么看法呢？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今天首先跟大家讲一讲中国的动态清零。很多人原本以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之后，即使不将人人诅咒效果不彰的清零政策立即取消都好，最少都会放松一点。连这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的前首席科学家曾国在11月4日亦都在花旗银行举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他说中国正在执行的防疫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的这一番说话就为很多人带来了一些希望。但是一日之后在5号，中国国家卫健委就重申习近平的指示，就说坚决清零不动摇。他的这一句说话咁就令好多中国人嘅期待呢就再一次破灭啦。咁有人话呢，清零令到老百姓绝望，但係坚决清零嘅官员呢就获得高升喎。点解咁讲呢？
因为好多係坚决跟住呢个习近平个清零政策走嘅官员呢都係步步高升㗎。其中最一个显著嘅例子就係、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啦，他今年呢就是四月嗰时候呢就是听这个习近平的指挥啦，就是坚决地执行他的清零政策的。咁啊，而家咧，李强已经系入咗呢个政治局啦，做常委添，仲系咧啊，差唔多系笃定噶啦，就系、是、成为呢、這个下一任嘅总理噶啦。咁你睇下，佢嘅跟住呢、這个习近平嘅要求去做咧，系得到个回报系非常之高噶。但系上海嘅人民咧就非常之惨啦。佢一夜之間咧就係將整個上海就封咗佢啦，咁啊令到好多人咧就哀鳴遍野噶。咁啊，上海唔係一個普通嘅城市啦，係中國嘅經濟窗口啦，係中國最現代化嘅大城市嚟噶。咁啊，一夜之間清零就係全部封控曬咧，所以咧係令到呢、這個上海經濟都受到好大嘅打擊噶。咁上海咧最令人記得就是一名護士啦，因為哮喘發作啦，咁啊佢咧就翻到自己工作嘅醫院個診所咧，希望求醫噶，但因為咧診所咧清零嘅關係，被封控嘅關係咧係關閉，而拒絕去咧係接受去入去睇病噶，所以佢不幸咧就死喺嗰度噶。咁呢件事令到中國人咧就係非常之心寒嘅，而且對好多人咧都好大嘅衝擊嚟噶。咁啊，封城嘅結果導致上海經濟出現罕見嘅負增長啦，因為上海經濟不嬲都係中國嘅龍頭大哥嚟嘅。咁啊，根據中國財政部9月公布嘅數據啦，咁2022年上半年啊，31個省市自治區全部咧都係財政赤字噶，就連上海都出現咗18億嘅赤字噶。咁啊，呢個係對上海嚟講係一個係非常之罕見噶。咁而且好多呢个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事实啦，就係、是、中国领导人呢习近平呢坚持呢个清零不动摇嘅呢个咁嘅政策呢，其实呢正在动摇緊中国改革开放到而家40多年嘅经济基础㗎，并且呢亦动摇咗呢个中国人民嘅民心㗎。
另外咧，好多嘅金融機構咧，就有一啲係包括中國嘅經濟數據嘅。咁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經濟數據，咁睇下究竟中國嗰個經濟喺過去嘅譬如一年半載同埋未來嗰個預期係會點咧？
首先講下世銀啦，世銀喺9月27號咧就發表報告噶。其實世銀今年咧係有關中國嘅經濟增長咧係發表咗三個報告噶。咁第一個報告咧就4月嗰時發表嘅，當時咧係預計咧中國嘅經濟今年嘅經濟增長有5.1%嘅，相當之健康噶。但到6月咧就 表呢個第二個報告啦，就係、是、預測咧，就係、是、呢個調低到呢、這個增長預測咧調低到4.3%，原因咧就係、是疫情同個封控影響咧係大過預期噶。但係咧最近咧就發表咗呢個9月27日發表第三個報告啦，就係、是、因為疫情嘅呢個防控措施啊，非常之嚴厲啦，所以咧就大幅調低咗呢、這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期到2.8%，咁喺短短三個月之內咧，將中國嘅增長咧調低到2.3%咁多噶，
即係5.1%調低到4.3%，再調低到最近嘅即係上個月係九月啦，係九月尾嘅2.8%。
係啦嚇，咁至於亞洲開發銀行咧，日前亦都係已經調低咗中國嘅經濟增長嘅預期噶啦，就係調低至3.3%。咁啊，其實呢個中國嘅經濟增長呢一種咁嘅增幅咧，係30年嚟第一次噶，低到咁低噶，係低過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噶。咁另外好似高盛啊、野村啊同埋標準普爾啊呢啲咁嘅評級同埋銀行咧、投行咧，亦都陸續啦調低中國嘅經濟增長嘅預期噶。並且估計咧，呢個清零政策啊，好有可能會持續到明年啦。咁肯定，其實肯定會持續到明年噶啦。咁啊，至於中國海關總署咧，喺幾日前咧，11月7日咧公布啦，由於呢個國內經濟放緩啦，同埋全球嘅經濟衰退嘅威脅咧，係衝擊到呢個國際貿易噶。咁啊，中國10月份嘅出口同埋入口嘅數字咧，都係萎縮噶。咁啊，根據海關總署嘅數據啦，中國10月份出口嘅同比啊下降0.3%噶，但喺9月份咧係上漲，係增長，係增長咗5.7%噶，所以咧係大幅下降咗噶，遠遜於經濟分析師嘅預期。好多分析師預期咧10月咧中國出口增長應該有4.5%左右噶。咁啊，至於入口啦，咁啊中國10月嘅入口咧同比咧下降咗0.7%。是今年3月以嚟首次出現呢個負增長嘅，係低於9月份嘅0.3%嘅增長嘅。嗱，隨住能源價格嘅飆升啦，同埋美國面臨經濟衰退嘅威脅咧，咁啊，全球啊對中國嘅產品嘅需求都係減弱啦，咁啊，貿易出現放緩嘅，咁啊，中國嘅清零呢個防疫政策啊，係嚴重傷害到呢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嘅消費者熱情同埋商業信心噶。
咁啊，再講翻上海啦。咁大家都記得咧，幾個月前咧，上海封城嗰啲悲劇咧，真係一幕接一幕嘅。咁但係呢啲悲劇咧，而家亦都喺中國的其他地方重演，譬如蘭州的一名3歲的男孩中煤氣毒都非常危險，但其實醫院離他家裡只有10分鐘的距離，但因為到處都封鎖都封城封鎖，耽誤了個搶救時候，這位男童就不幸死亡。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因為婦人就跳樓，咁佢個女就要衝出去屋企大廈嘅出面咧，就睇下佢媽媽點，同埋求救嘅。咁但係點知咧，大廈樓下個門咧係被焊死啊，係佢出唔到去嘅。咁就算佢點樣叫，點樣樣去呼救咧，都冇人開門俾佢嘅。咁你話呢個係一個幾悲慘嘅事情咧？
係啊，而家中國咧係非常之流行咧，將啲門焊死嘅啫。令到啲人無法出嚟，呢個係非常之恐怖嘅一種手段嚟噶。
啲人話就算火燭咧，都無路可逃
啊！冇辦法㗎，係啊。好啦，嗱，呢個而家嘅動態清零政策咧，唔單止咧影響呢啲一般嘅普羅百姓，連啲紅二代啊，尊貴嘅紅二代都受影響㗎。嗱，一個咧就係、是、中共嘅老一代嘅領導人啊，陶铸啦，有啲人可能仲記得佢啦。陶铸個女孫女啊，個女啊叫做陶思亮，都今年都唔後生，80幾歲噶啦。咁咧，佢就喺北京咧，佢係紅二代啦嚇，住喺北京啦。咁啊，出去北京以外咧，就參加呢個活動啦。但係佢個出咗去之後咧，佢嗰個所謂彈窗啦，即係佢手機裏邊嗰啲綠。红马、黄马、绿马啲咁咧，就弹咗出嚟，变咗咧就系黄马就唔翻得去北京啦。 令到非常之生气嘅吓。咁其实佢所受到嘅干扰咧，同一般嘅市民已经系少咗好多噶咯，系咪啊？
起码佢唔使担心冇得食、冇得住，或者系冇医疗俾佢、冇医药俾佢可以吓俾到佢用啊。
咁咧，仲有一位咧，就系一个反好出名嘅反美网红啦，呢个周小平啦，经常就大骂呢个美国噶吓。咁啊，破天荒咧就呼吁啦，实事求是啊，呢次吓，佢话国外私横遍野啊，医疗崩溃咧，呢啲都唔系事实嚟噶吓。咁佢以前咧已经可能已经话指咗好。指責過即係抹黑過美國好多嘢噶啦，一定有包括就係你話美國係私橫遍野噶啦，照計就係咪？
咁即係話咧喺國內咧係做足宣傳咧，話喺外國啊包括美國啦，當然就係通街都死人嘅，
嚇，
同埋全部醫療系統都崩潰曬嘅，就有呢個信息係咪啊？俾啲國內嘅人啊，咁如果國內嘅人冇識得啲外國嘅，即係冇人喺外國住啊，或者有啲咩溝通咧，佢真係可能會信噶。
系啊，好多人都会信嘅。如果佢唔翻墙嘅话，系咪？好啦，除此之外咧，譬如三星啊、东芝啊、苹果呢啲外资啦嘅代表嚟噶啦吓，世界有名嘅大品牌啦。咁啊，呢啲咁嘅外资咧，为中国创造咗50%嘅对外贸易噶，即系出口啦吓，主要系出口啦。咁但系咧，清零政策令到好多呢啲咁嘅国际大品牌咧，就无法继续系喺中国留喺中国嘅生产噶啦。因为咧经常封控啊，令到生产嘅程序咧打断嘅，咁咧所以咧佢哋好多咧已经将呢或者已经计划或者已经动手啦，将个生产线咧搬嚟中国噶吓，咁啊
搬离开中国
噶吓，咁好多中国人对自己嘅国家亦都感到非常之失望，唔单止系因为清零啦，头先讲咗啲咁嘅恶嘅影响啦，而系对20大啦。个结果咧有所失望噶，特别系啲富有嘅中国人同埋嗰班精英噶，因为咧好多人认定咗啦，中国而家嘅路线咧系靠向呢、这个红色极左极权嗰方面咧个主意咧去转向噶，所以令到好多富有嘅人咧都好担心啦，所以好多呢啲富有精英咧开始咧就办移民逃离中国噶啦。而有啲咧，未必係好富裕，但係受過良好教育啦，有技術啦，呢啲咁嘅，亦都係精英啦，嚇，亦都開始咧，就呢啲咁中產精英，亦都開始辦移民噶。咁根據倫敦嘅高端移民機構叫 Henley and Partners 嘅一份報告啦，佢估計今年超過10,000名咧高收入嘅中國人咧正在積極尋求呢個移民，我諗呢10,000咧係非常之高收入噶啦，就係唔係一般中產階級噶啦嚇。如果中產階級可能係几十万噶啦，咁其中一半人咧已經咧就係着手，已經行動中噶啦。
嗱，咁啊，《紐約時報》咧亦都有個報導咁話啦，咁啊，佢就話啦，中國嘅商界精英咧就陷入咗政治抑鬱喎，咁不如我哋休息之後咧，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咩叫做政治抑鬱啦嚇，咁好啦，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严万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讲中国的清零政策，就讲到就中国的清零政策之下，同埋加上的20大嗰个结果，令到很多嘅精英人士或者有钱的人咧，而家都纷纷都逃离中国啦。咁啊，《纽约时报》一边报道咧就话啦，佢话中国的商界精英咧就陷入了政治抑郁。咁叶万峰同大家讲下点样咩叫做政治抑郁咧？
咁如果你系商界喺中国嘅商界，你过去呢几年你好难赚钱嘛，可能啲蚀到你眼瘫瘫啦，当然会有抑郁啦，系咪啊？深圳一名咧做硬件嘅高管就咁讲嘅，佢话呢个独裁者咧带领住呢个国家咧就走向深渊噶，你睇住佢下坠咧，嗰种无力感。令到我心痛，令到我抑郁
嗱，抑鬱咧，即係其實過去都兩年幾啦嚇，嗰、那個疫情咧，令到其實全世界好多人都可能會有些少抑鬱嘅。咁但係呢個政治抑鬱咧，佢哋就係針對因為個獨裁者帶領下呢一個咁樣樣嘅政策咧，就令到成個國家走向深淵。咁呢一個就係另外一個，所以叫做政治抑鬱啦，係咪啊？
係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而家情況就民怨四起啦，好多外資啊，整整紛紛啊搬嚟搬離開中國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觀察到啦，中呢、這個習近平嘅堅決清零不動搖啊，究竟幾時先至會動搖呢？咁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就話啦，中國咧而家其實咧正係考慮咧逐步咧退出呢個動態清零，但係咧暫時嚟講係冇時間表噶。有分析指出咧，呢、這個時間可能需要一年，我諗最少都一年啦，係咪啊？咁呢種預測咧同分析咧有幾可靠咧？咁正如二十大前好多人都預測啦，習近平咧二十大之後咧就會放鬆清零噶啦，結果又落空啦。咁有啲人而家又俾出第二個預測啦，就話明年三月啊，習近平咧就係繼任咗呢個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呢個位後咧，就坐穩咗啲啦，就會放鬆呢個清零噶啦。
咁會唔會又落空呢？好似今次話二十大之後就會放鬆啦，咁又冇件事喎。咁到時三月之後，可能亦都係一樣
嘅啫。其實清唔清零咧，存在呢個習近平一念之間嘅啫。只要佢咧覺得啊，我面子過得去啦，啊或者咩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啦，清零呢個動態清零取得重大成果。他就可以宣布这个开放的了。
其实没什么准则的、哦、即是他一念之差、啊、即是他一、哎、好了，现在时机成熟了，我可以、啊、我过得去我的面子了、啊、我保留到我的面子了，我都还是这么巴闭了，那他就可能会放松了。那就用你刚才讲的说话了，什么人民至上、啊、生命至上、啊、一大堆东西来讲了。
咁咧，有人就话啦，其实咧，而家咁情况咧睇唔通㗎喎，就实际上系乜嘢时候清零，系即系消除呢、這个清零嘅话，喺咁情况真系走得就走啦，润得就润啦，系嘛？如果你吓、啊、走唔，如果你真系走唔甩嘅，你冇得好讲啫。如果走得，应该系走㗎啦。
咁其實嗱，而家做個假設啦嚇，假設若果中國而家取消或者放鬆呢個動態清零嘅話，可能會面對啲乜嘢嘅挑戰咧？
其實咧，亦都有相當實際嘅問題嘅喎。如果而家即係你突然間話要取消呢個動態清零嘅話，第一，中國嘅疫苗接種咧加強劑嘅比例又唔算高喎，60歲以上嘅中國人打咗三針嘅咧，只佔6.7%嘅啫。
哇，咁呢個好多人噶啦，因為中國人口老化啊嘛。咁60歲以上人係非常之多嘅喎。咁你話即係只係6.7%打咗第三針，咁即係未打第三針嘅咧，就佔33%嘅喎。即係1/3。
係啊。嗱，取消動態清零咧，對啲老人家咧就可能會導致好多大老人家咧就受感染，會死好多人噶。咁第二咧就係、是、國產疫苗嘅功效咧就低下嘅，打完咗冇幾耐咧，體內咧就冇曬抗體噶啦。咁放棄清零咧，會導致大量個中國人受感染。這個、呢個咧就係就後生又好，老又好，都一樣會受感染，因為你冇曬抗體啦嘛。咁場面咧就會極為恐怖啦，醫療系統肯定就會不勝負荷噶啦。咁雖然而家引進咗呢、這個容許BioNTech 嘅疫苗入口啦，但係只係提供俾外國人使用，我哋中國嘅老百姓係二等公民咧，暫時係未用得嘅。
真係陰公啊！點解中國嘅中國公民係二等公民，反而外國人會係一等公民？佢哋可以用外國貨。
係啦，嚇、咁呢樣啊，真係對中國嘅民族復興有冇幫助咧？好似冇咩幫助咁啊嚇。好啦，第三啦，因為長期實施呢個嚴格封控隔離啦，中國人啊幾乎冇人有自然嘅免疫能力㗎，同美國啊、西歐國家、其他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啊、甚至香港都好過去嚇，系好唔同嘅，所以如果开放隔一开放咧，会变得好多人受感染嘅，所以令到开放亦都系难上加难噶。
其实你睇下西欧国家好多都系循序渐进啊，即系慢慢啲人打完第一针，打第二针或者再打嗰、那个增强剂啊，同埋亦都系即系自从旧年 Omicron 嗰个传播力咁强之后咧，好多人咧真系都受过感染噶。咁啊，虽然好多人嘅症状都唔系太严重啊，咁受感染之后有呢个天然嘅免疫力，咁但系中国嚟讲，因为长期封控咧，就冇咗呢个机会，同埋加埋你头先讲佢本身打国产疫苗咧。那个效力亦都冇咁强啊，咁所以即系各方面咧，如果嘣忽然间嘣一声话完全冇封控啦，咁即系你又再讲落去啦，我谂你以后即系你等一阵间会再讲落去噶吓，咁啊请你再解释多啲啊，叶万峰。
系啦，咁啊第四嘅咧难，第四困难就系、是、嗱，如果解封后会引起好多嘅混乱咯嗱。取消清零后咧，咁啊感染人数可能咧即时咧就由几万人，好快增加到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系上亿噶啊！咁多人受感染啊，呢个医疗系统当然瘫痪啦，仲有对国家嘅经济同埋社会秩序咧，都系造成好大嘅无法估计嘅冲击噶。咁共产党咧系冇法忍受呢一种咁嘅状态嘅。咁啊，第五啦，由于中共咧嘅政治宣传啦，指美国啊同其他西方国家咧，因为受呢个疫情嘅影响，咁啊骗咩私横骗嘢，满街系死人噶，咁咧好多啲中国人咧就系听咗呢咁谎言之后咧，就对呢个感染病毒咧系产生呢个唔正确嘅观念啦。如果放宽封控咧，部分人会出现恐慌噶，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噶吓。第六啦，咁啊疫情初期咧，因为中共啊成功啊控制个病毒嘅传播啦，咁啊觉得非常之成功，并大肆吹嘘啦。由习近平领导下，大国抗疫非常成功。咁如果而家中国疫情失控嘅话咧，当然有损呢个习嘅威望啦。
剛才你講的疫情就真的很初期的時候了，即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說、啊、今天 有多少人受感染，多少人死亡、啊、這個是很初期的時間，當時大陸因為、啊、它的封控都很緊要，所以當時它的死亡人數是非常低的，就是很初期的時間，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的，況且呢習近平呢將這個中國的防疫方式、啊、這個嚴格封控呢提升到極高的层面的，被誉为中国的独裁专制方式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更为优胜的证据的。哇，这件事紧要了。所以如果呢现在改变为好像西方施行这种的与病毒共存的话，即是习近平要承认失败了。咁对佢嚟讲绝对唔可以接受啦，系咪吓？咁、嗯、所以以上种种原因咧，都会导致解除呢个动态清零系非常之困难噶。但唔解除嘅话咧，又会令到国内经济停滞不前啦，民怨沸腾，对中共统治亦都系极为不利噶。所以如果咧可以撇开嗱政治因素唔讲嘅话咧，从呢个疫情嘅控制嚟讲咧，其实中国可以引进外国嘅mRNA 的疫苗啦，俾中国人使用啦，唔系净系俾外国人使用，人人都喺中国都可以使用。咁咧就系、是、中国人打咗外国疫苗之后咧，就可以唔使做核酸啦，唔同时咧系免受呢个封控嘅。咁样随住接种嘅人数越嚟越多啦，咁啊中国社会嘅开放程度咧，亦都会变得越嚟越大啦。最后咧可以免除所有嘅防疫措施，但系咧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啦，十几亿人啦，所以要做到呢步咧都一个颇长嘅时间喎。
好似外国咁啦，系咪啊？即系都要一段时间先至啲人话我打，即系啲人话打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都要个时间啊。
系啦，最少一年半载都未必得啦，系嘛？首先你要生产十几亿疫苗，而家疫苗生产嘅产能系相当高嘅，不过你要吓打齐咁多人都唔简单啦。做啦，要做到呢一点咧，首先咧要中共首先要认输先得，即系中国疫苗同制度咧。并冇胜过西方民主国家，当然更重要嘅咧就习近平啊，要承认自己指导嘅抗疫政策咧系全盘失败啦。
呢一个就系最大最大嘅挑战啦，吓要佢承认自己嘅失败，咁呢一个就真系对佢嚟讲系好难啦。好啦，咁啊同大家即系讲到呢一度啦，呢一个中国嘅清零政策，咁而家讲一讲啦，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咁啊刚刚琴日先至吓投咗票啦，咁啊但系结果咧就仲未有咁快知道喎，咁但系根据而家所得嘅信息咧，有啲乜嘢嘅预测咧，叶万峰？
根据我哋得到信息咧，就系、是、共和党同埋民主党咧都系争持得非常之激烈噶。咁啊喺大选前，大家预测嘅共和党浪潮咧系并冇出现，而民主党嘅大败咧亦都冇成真噶。咁而家参议院同众议院咧都系争持中。咁啊，据估计咧就系、是。共和党咧，好有可能会系会赢得呢个众议院噶啦。而家我哋得到数据咧，就系而家共和党赢喺众议院赢到206席，而呢个咧民主党咧只赢得182席，所以共和党照计咧就应该会赢得攞得呢、這个众议院啦。至于参议院咧，就系、是、呢、這个争持激烈噶啦。共和党咧而家赢咗48席，民主党咧。都差唔多咁嘅税票席位噶，所以咧系而家仲系唔知道噶，唔知道个鹿死谁手噶。咁啊，而家已经好比较肯定啦，共和党系赢得呢个众议院啦。咁样咧会对拜登嘅施政咧有好大嘅障碍噶啦。拜登咧推行嘅立法嘅program 嗰啲计划咧将会。唔系咁容易，再唔会系好以前咁容易通过啦，一定会好多障碍噶啦，甚至咧，会出现啊，对佢嘅家人啦，佢个仔啦 ，Hunter Biden 啦，或者 FBI， 甚至系 Dr. Fauci 咧进行呢个调查啦，因为咧好多共和党对呢啲FBI 啊 Fauci 同埋呢个 Biden Hunter 呢Hunter Biden 嘅。好多嘢咧係覺得係唔清楚嘅，一定要查清楚嘅。仲有共和黨呢一次選舉中咧，並冇好似往屆反對黨咁一樣贏得咁大嘅咁多議席噶。嗱，以往反對黨平均贏得係27席嘅，咁呢一次咧好有可能咧係冇足共和黨贏嘅議席咧係達唔到呢個數字噶嚇。咁如果係共和黨啊，个政策啊，喺呢次大选呢、这个中期选举嘅大环境之下咧，其实咧系对呢个共和党系非常之有利嘅。首先就系呢个通胀天咁高啦，咁能源价格高涨啦，而拜登一上任咧就限制呢个石油嘅开采嘛，边境嘅非法移民问题啦，咁拜登一上场就要开放边境啦嘛，咁仲有就阿富汗嘅撤军啦，非常之难看啦，种种原因啦，吓美国人而家人人咧都担忧物价、生活开支啊，所以共和党咧如果未取得应该有嘅成绩嘅啦，其实咧应该咧就系反思一下，睇下点样改变自己嘅策略，等下一次真系选总统嗰时咧，就系2024年咧，希望做得更好啦。
即系你话有，其实今次嚟讲大环境咧，系应该非常有利于共和党，共和党应该系赢得好漂亮嘅。
系啊，
正如好多嘅专家预期咁样样嘅，咁但系暂时嚟睇咧，就可能咧未曾达到呢一个系咁大嘅胜利咁啊！即系大家都要拭目以待，睇睇最终系点噶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嘅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